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其实发生了好几个这个枪击事件啊，大规模枪击事件。今天呢，我们就利用收集的资料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个要引起大家的或者是我们所有人的警惕啊。现在这个世界啊，变得越来越暴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对社会不满，对某一些人存在歧视，所以就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对无辜人进行伤害的这种恐怖袭击啊。首先是澳大利亚啊，在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去的特别就特别吸引人的这么一个海滩啊，邦迪海滩，就在 Sydney， 在雪梨的就是在他的这个辖内吧，就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枪击事件，而且这个显然是针对犹太人的，因为当时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呢，这个在雪梨的这个邦迪海滩呢，是进行一场犹太人这个就是庆祝光明节的这么一个庆祝活动的时候呢，一对父子闯到这个就是庆祝活动的人群当中呢，开枪啊，结果造成15个人死亡，另外呢有40个人受伤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刚才你说这个周末不太平静，其实过去的这几天呢，确实是此起彼伏的各种各样的暴力的行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叙利亚，美军被打死，而且是被伊斯兰国的士兵打死，当然这个开枪的人也被击毙，但是这个事情呢引发了美国政府宣扬要报复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叙利亚发生的。然后呢就是在澳大利亚发生的枪击，然后就是美国的布朗大学发生的枪击，然后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导演 Rob Reiner 和他太太在家里被人杀死啊。Rob Reiner 如果大家对他不熟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这样一个导演啊，他的拍的著名的电影就是 Stand by Me， 这个根据 Stephen King 小说改编的，还有那个浪漫喜剧 When Harry Met Sally，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或者看过，还有应该看过 Tom Cruise 演的 A Few Good Men 嘛，那个Demi Moore 啊Jack Nicholson， 这都是他导演的电影。70来岁老人在家里被捅死了，跟他太太两个人，所以你看看这就整个的占据着新闻首位的都是这些新闻。我们在决定礼拜一要讲什么的时候就躲也躲不过啊，所以我们就从澳大利亚这个事情先讲起，先讲一讲这个澳大利亚发生的这个事情，以及到现在为止，因为它分分秒秒都在进展嘛，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什么东西，以及对有一些问题还没有的答案。你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这一次枪击事件呢，现在看到最新的是16人死亡，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行凶的是父子二人，我们知道父亲50岁，儿子24岁，但是高宁，除非我没看到，到现在还没公布这两个人是哪人，是不是？
还没公布。
对，我们现在只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50岁的父亲呢是外国人，他呢98年移民到澳大利亚，当时是拿着一个学生签证来的，然后后来呢跟一个当地的就是所谓有身份的女性结婚了，然后变成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但是他这个24岁的儿子呢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所以是澳大利亚的公民。但是这俩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怎么情况，我估计到了今天吧，再晚一些就会公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警方的压力非常大，这么多人被打死了，你不公布这个那会引起民愤，所以他们是分分秒秒的在考虑，他们不公布有他们的考虑，可能看看这背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为了能够抓住更多的嫌犯，他们能暂时不公布有他们的考虑。那咱们再看是具体是怎么回事。那对我来说呢，比较震惊的是那一个水果贩去制服儿子的这一幕，你看了吧？
对，
对，那个视频真的，这是一个42岁的在澳大利亚经营水果贩的、经营水果生意的这么一个小贩，他呢叫 Ahmed Al-Ahmed， 你从这个名字一听，他就是中东人，他是2006年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视频谁拍的现在都不知道啊，真的不可思议，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这么一个大型的枪击案，然后有一个人躲在车后面，噌的一下跳出去，跳出去以后从后背抱住这个打枪的人，然后两个人搏斗了以后，枪被这一个42岁的阿赫麦德给拿到手里面，然后他用枪对着这一个杀人犯，但是呢他不会用这个枪，所以这个枪呢他并没有打这个杀人犯，而是这个杀人犯看到自己的枪被夺走了以后节节后退，然后呢42岁的阿赫麦德就把这个枪靠在一棵树上面，然后他就举起一只手来，那意思就是说他，我不知道他举这个手的意思就是说请大家看我这里，因为我不是枪，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你端着枪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你是不是杀人犯呢、啊？是不是？所以他把枪放下的这一个动作非常的重要，这个对我们以后都有提醒，就是如果以后万一很不幸我们遇到了这种事情，我们去夺那个枪的时候，夺下来枪之后，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之下，应该把那个枪放掉，否则的话警方没法知道你是到底是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再看一个报道说这个42岁的阿麦德身上中了一枪，然后我就看到他瘫在地上，肩膀上在左边的肩膀哗哗在那流血。这一枪是谁打的？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报道，大概是爸爸，就是这个杀人犯的爸爸打的，是吧？不太可能是、不太可能是警察打的，所以就是说这就更使得这个人不容易，就是他去制服这个儿子的时候，这儿子的
自己受伤了
啊、自己他爸爸还拿着枪呢，还看到了这个人把他儿子给制服了，还对他开了一枪。那你想想，如果这是情况的话，这一枪就很可能把他给打死啊！所以这个人了不得，
所以现在不管是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南威尔士州的州长 Chris Minns， 还有这个川普总统，不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是一个算是一个英雄嘛？所以呢。他正面的对抗这个枪手，等于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没错，
如果他不去制服他的话，不去夺下那个枪的话，有可能有更多的人受伤或者是死亡啊。
肯定，因为你看那
个
枪手在不停的在那开枪啊。
没错。另外这个父子二人，其中有一个人在跟警察的交火当中、对峙当中呢，被打死了。
对。
所以呢，这就是刚才你说的，现在16个人里头呢，就是要不要包括这个。这个凶手啊，其中的一个凶手在内啊，实际上受伤的被打死的无辜的人是15个啊，包括那个凶手的话就是16个。
对对。
除了这个之外，现场还有一组，我不知道你看到那个报道没有，还有一组救生员啊，在海滩上，结果看到枪响之后呢，听到枪声之后，他们就是冒着枪手开火，就是冲过沙滩到儿童的游乐园去，把这些孩子带离现场啊，然后带到那个附近的这个就是可以躲避的这些地方，然后对那个中弹的人进行心肺复苏术啊什么的，啊，还其中有一个孕妇躲到那个冲浪俱乐部仓库里头，突然要生产了，结果赶快紧急送医，所以在当时短短的这么。几分钟、十来分钟的这个枪击事件当中，一片混乱，很多人都叫着逃跑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勇敢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那些人的，
是
去救那些就是面临危险的人的。
对，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呢，被打死的这个15个人当中呢，最小的是一个10岁的女孩子，年龄最大的呢是一个87岁的老人。87岁的老人，他你一算他这个年龄嘛，87岁。他经历过大屠杀，他是个犹太人，他从大屠杀的过程当中活了下来，他夫妻二人，但是当时枪响的时候，他用身体挡住了子弹，保住了他太太的命，结果他自己呢被打中，被打死了。所以从10岁到87岁，当然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公布这15个人的姓名和国籍，但我们知道的是有一个以色列人，就是专门从以色列过去的这么一个人被打死了。有一个法国人，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也在社交媒体上也说他们有一个公民被打死了。刚才说的那个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一位87岁的老人，他有11个 就是孙子孙女这一代的人啊，那等于是他这一生在澳大利亚的 Bondi 海滩上过光明节的时候呢，就终结了。那顺便也说一下呢，光明节 Hanukkah 是犹太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日啊。犹太人有很多的节日，有的时候有一些重大的节日，如果你去买日历的话，它都会印在日历上。尽管买日历这个人很可能不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都印在日历上，就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节日。而 Hanukkah 光明节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长达八天的庆祝啊！这个是一个2400多年的有悠久历史的这么一个记载，就当时犹太人在和希腊人啊抵抗他们的对犹太人的同化的过程当中的胜利而庆祝的，要需要八天的庆祝。开枪的那一天是光明节的第一天呢，可见呢，就是这个父子二人就有目的的，他们就是冲着犹太人来的。所以你等着，等我们看到他们的身份公布以后啊，我们就可能知道这个是不是从中东来的，因为已知父亲是外国的嘛，所以看他是不是中东来的，以及他们是不是跟什么伊斯兰国啊、什么这些组织啊有关系等等。好，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以及呢这个国家涉及到的枪支这方面的法案，以及这对父子的枪是哪来的，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澳大利亚和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啊，就在澳大利亚的雪梨旁边的一个Bondi Beach 啊这个地方发生的枪击事件啊。现在了解的情况刚才已经说了一下，就是父子二人啊，一个是50岁的父亲，加上他24岁的男子，就是他的儿子了啊，两人一起行凶的。那么他们两个人呢是驾着一辆这个银色的这么一个厢型车吧，在那个就是这个海滩上面有一个步行道啊，好像是一个桥一样的，他们是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往下在这个海滩上就开枪了。那么据现在的情况了解呢，当然有一些媒体是说没有公布，警方还没有公布他的名字，但是我看有的媒体已经公布出来了，名字叫做 Navid 啊，就其中一个人名字叫 Navid Akron 啊，这是，但是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人。刚才说过了，98年的时候，父亲是移民到这个澳大利亚的，但是从哪移民的现在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呢，据昨天警方说，这个年轻的24岁的儿子啊，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曾经引起过警方的注意，因为他和另外的两个人有联系，而当时人们他等于是在警方的警戒之下了，那就说明这个人其实可能有过一些要么就是暴力的行动，要么就是这个极端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否则的话怎么可能是在这个警方的监视之下呢？但是呢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并没有任何证据说他们已经后来被极端化，而且可能会对当地社区或者是附近的人造成威胁，所以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就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当口他们真的就行动了。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呀，公民拥有枪支的情况呢比较少，当然它是可以拥有的，但是要获得枪支呢还是一个挺复杂的过程。可是现在媒体已经知道行凶的这个父亲呢，他是合法拥有枪支的，而且他有6支长枪。他是属于一个打猎俱乐部，在澳大利亚呢有这种打猎俱乐部，所以当然你也可以合法拥有枪支。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的枪支很难获得呢？就是因为在1996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发生了我认为可能是恨不得就是全球最惨的枪支大规模杀伤事件之一，35个人被打死。所以自从那次以后呢，澳大利亚的枪支法就大面积的改变。首先呢，澳大利亚的老百姓啊，就对于政府就对枪支的管制的放松，当时啊90年代非常的生气，所以政府马上采取了行动。首先呢，就是攻击性的长枪你不能再拥有了， 还有就是半自动的长枪或者是步枪呢，也要大面积的限制。同时呢，对于登记的时候，就是你要买枪这种登记的时候，各种调查呢也非常的严。再加上政府采取了一个枪支回收的办法，就是我花钱买你的这个枪，可能你有攻击性的武器，就是之前买的嘛，可能你有一些新的法律试行了以后不合法的这些枪，没关系，我不追究，但是呢你只要把它交出来，我给你钱买回来。当时这一个回收呢，回收了100多万支枪啊，我在澳大利亚同共2800万人，枪也不少哈，100万支枪，警察干嘛了呢？全给他烧了，我估计就是把那个金属和和那个木头分开，就等于销毁了。金属能不能回收不知道，100多万支枪给销毁了。所以从那以后呢，澳大利亚相对的来说，枪支的犯罪在全球啊，那真是可以说是最少的那些国家之一。但是突然之间又给你来了一个这个啊，再次又对澳大利亚这个枪支问题提出来。所以今天早晨的新闻就是澳大利亚的总理 Albanese 他的政府也就宣布了要采取下面几个新的措施。首先呢，就是限制一个人可以拥有的枪的数量。我们知道行凶的这个父亲他有6支枪，所以限制这个数量，可能咱们不知道他具体的限制多少了，2支、3支还是多少啊？就是你不能拥有这么多枪，第一。第二呢，就是一旦你获取了购买枪支和拥有枪支的证明以后呢，就不意味着你永远拥有，要定期的去检查。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儿子，这儿子他没有合法拥有枪支的证明，但是呢他曾经被警察调查过，据说是这个儿子跟其他的嫌疑有联系，但是警察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调查那些跟他儿子有关系的其他的那些人，调查的结果认为他儿子不是一个值得警方关注的人，当时就没有去关注他。但是他儿子接受过调查这件事情，如果按照现在新的刚刚通过的这个法律的话，就会影响到他爸爸拥有枪支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同时呢，就是要大面积的修改澳大利亚关于枪支的这个法律。你就看着吧，就这一次枪支事件之后，在澳大利亚要想有枪那就更难了。哦，还有一个新的，就是限制外国人购买枪支，就是你是一个外国移民，你不是澳大利亚本地人，你没有他的公民身份的话，恐怕你以后也不能买枪了。
嗯，那肯定，那你一个外国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购买枪支，这本身就不应该
对
经过，就是说这个背景调查的时候肯定是不会通过的啊。那还得了，这个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混乱。那么相比之下，美国发生的枪击事件，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那比澳大利亚多多了。
嗯，
可是问题，我看昨天那个美国的一些众议员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这个记者专门问他们说，经过这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杀伤性，今年在光是在美国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就是枪击案造成，一共发生了将近400起了。
嗯，
那你可以想象出来，所谓的大规模的，它是包括至少4个人死伤，超过4个人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个有多少多么频繁在进行。但是记者问这些参众议员的时候说，你们认为会不会有可能在美国通过一个比如说收紧枪支管制或者是加严管制的这个法律，他们都一致回答说没有可能。所以澳大利亚你看发生这个枪击事件之后，他们马上就会采取一些措施收紧这个枪支管制，但是在美国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太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的。
嗯，好，那么再看一下从国际的角度讲呢，刚才讲过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广阔的一个国家，但是它的人口呢非常的稀少，2800万人。这2800万的人口当中呢，有117000名犹太人，这个是由他们政府的统计告诉我们的。可是呢，对于犹太人的排挤啊，在澳大利亚还是挺经常见的。他们几种方式，一种就是直接的攻击，如果看到你是犹太人的话，一种是这样的情况；再一种呢，就是破坏，比如在你家的门上啊，或者你的店铺上面呢，给你涂鸦什么之类的； 还有就是收到各种各样的威胁信件呢等等。尤其是在2023年，就是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呢，以色列又大规模的报复啊等等，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加剧了。所以在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呢，马上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致电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他那个总理 Albanese， 就是说你们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为什么？记得吧，当时在今年的联大召开的时候，法国、澳大利亚相继，加拿大对不对，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呀。那么这个内塔尼亚胡的意思就是，你们在国际上的这个举动无疑就是叫做火上浇油啊，本身他们就是对犹太人有这个仇恨，那接下来你们又承认了巴勒斯坦国，那这不是等于是政府选边站了吗？等于政府就站在了巴勒斯坦人这一方面。不过顺便也说一下呢，就是反犹的这件事情啊，历史悠久，有一些白人至上组织或者有一些反对犹太人的这些人呢，他也不同情巴勒斯坦人，这个顺便也告诉大家，那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是完全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你像白人至上的那些人，他怎么可能喜欢巴勒斯坦人呢？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反犹太的人，他们都反。当然，巴勒斯坦现在在这个战争当中伤亡惨重，所以有一些中东人呢，他们同情巴勒斯坦人。当然，除了中东人以外啊，就是西方很多国家抗议的这些人同情巴勒斯坦人，所以这就加剧了犹太人他们的危险。我说实话，现在看到这种枪击事件，你再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的话，不管你在世界什么地方，你都会很紧张啊，是不是？
对对，自从这个2023年10月7号以来，说是在澳大利亚的反犹太主义的这个事件，包括袭击啊、破坏啊、这个恐吓啊之类的，一年之内据说增加了3倍多啊，所以呢，澳大利亚也不是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看澳大利亚政府为了打击反犹太主义还专门设了一个叫做打击反犹主义的特使呢。
对，
Jelaine Segal 啊，他就是一个专门设的这个职位，就是打击反犹太主义的任何活动的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机构啊，有这么一个办公室啊，是做这个事情的。而且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那个阿巴尼斯啊，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他认为说是其中的反犹太主义的有两起事件吧，攻击犹太人什么的，是伊朗所策划的，所以他断然就切断了和伊朗的外交关系了，断绝关系了，所以就是也是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吧，但是那个以色列认为说做的还不够啊，他首先他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事情他认为不对，另外呢，其实昨天那个内塔尼亚胡对欧洲的一些国家也都说了，他说反犹太主义是一个癌症嘛，他说你们这些国家在打击反犹主义方面呢，就是等于是采取的是纵容的态度啊，而不是那个严打的态度，所以这样的话就可能让这个癌症啊迅速的扩散什么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显然是跟那个反犹太主义有关的。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行凶人哈、啊、枪手的背景到底是如何，但是很快就会公布出来啊，然后就看一下，这个情况对澳大利亚以及对整个的国际社会会产生哪些影响。